感谢主，今天又有一次机会来到你们中间，与你们一起分享，一起交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差不多有5个月到6个月没有来到你们中间了。你看眼见一眨，就是去年10月份，我在这里同你们有交通以后，我没有再来，好像很快6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感谢主，今天我又能够来到你们的中间。好，我想我们来读基础的圣经。刚刚弟兄已经给我们念了使徒行传的第4章。我想这里彼得用的这一句话就是在诗篇118篇，我们来念几节。诗篇118篇，我们知道诗篇118篇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，就是称颂赞美弥赛亚的一首诗篇。我们知道整个诗歌里面有150首，其中最少有15首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表这个最少有15首。所以在诗篇118篇和110篇，这是最后的2篇的弥赛亚的诗篇。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来看诗篇118篇，这是弥赛亚的诗篇，也是一首哈利路亚的诗篇，赞美耶和华的一首诗篇。我们感谢神，从118首117一直到113，这6篇7篇都是哈利路亚的诗篇。我们感谢神，所以我想，主耶稣，当他被卖的那夜，他把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成了晚宴，就是 Lord's Table， 就是今天我们的擘饼的聚会，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，当他最后吃了这个杯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唱着诗歌往艰难山去。他们一面走一面唱，最主要主耶稣所唱的就是诗篇118篇，118篇这一首诗篇，大概是主耶稣最喜欢的一首弥赛亚的诗篇，所以他就唱着诗歌同门徒一同往艰难山去。好，我想我们来念诗篇118篇。我们第一节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赞美耶和华，哈利路亚。这是第一节，一直到27、29节最后一节还是说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感谢神，巴不得今天我们主日我们都带着个欢喜快乐的心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你们都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。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这是第一节29节，然后我们中间我们来念几节，这几节就是刚刚我们弟兄给我们念的使徒行传第4章，彼得用了这几节圣经，就讲到主耶稣的复活。主耶稣的复活就是主日，就是7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第8天，就是今天。好，我们来看21节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了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人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。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今天主日7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复活的一日，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。我看看中间弟兄姊妹的脸，好像欢喜快乐的不多啊，都是有点愁苦满面的，不要愁苦，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在其中我们要欢喜。主日若是你不能欢喜快乐，我可以保证你其他的时间你不会怎么欢喜快乐的。我们协作薄饼，协作这个日子，看见桌子上的饼杯，我们就应当一面纪念主的死，一面知道他已经复活了，感谢神，欢喜快乐。好，我想我们再来念一处，这里我们看到稀奇的日子，今天我的题目就是稀奇的那日子。我想在宇宙中间，在人类的历史中间，最最最稀奇的事有三件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稀奇的事层出不穷的，无论在宇宙中也好，在人类的历史中有很多稀奇的事，对不对？若是你去看新约，你打开四个福音，你就可以找到40处以上稀奇稀奇稀奇。什么稀奇？就是我们主最后三年半在那里传道的时候，好多人听见他的教导，他的教训，就觉得稀奇，这些教导这些教训没有听见过，带着权柄，带着权柄，不像人所讲出来的话，所以他们觉得很稀奇。当然主耶稣在三年半行了有40几个神迹，哎呀，他们看见也很稀奇，这些神迹也是在人间没有看见过的神迹，不是一个两个，不是10个20个，是40多个，哎呀，稀奇稀奇稀奇。但是这些还不是最稀奇的，最最最最稀奇的三件事，在整个宇宙中间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，我这次要交通的就是这三个稀奇的事，稀奇的那日子。刚刚我们刚刚就念了那一段，我们就看见了，这是稀奇的日子，人堪为稀奇的日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处，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二件稀奇的那日子。我的题目就是从这里的一句话我拣选的，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我们看第七节，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第七节，也必是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使者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离开神，那就是地狱，我们知道祸福，永远的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全能者的荣光。什么叫地狱？什么叫永远的灭亡？就是永远离开主的面和全能者的荣光。今天你虽然不信，你还在这个世界，你还能够看见神那全能者的那个荣光。到了哪一天，你永远见不到，这叫地狱，永远与神分开，黑暗的里面爱哭泣齿，这到永远，很可怕，地狱。哎呀，我前两天我有机会，我去看一个老姊妹在这个 Calvin 就是专门服侍这些老年人没有办法动的就是所谓的 Calvin， 我去看他，结果有机会 我看见一个人也推了一个很年纪大的一个老人，哎呀，脸上又黑又瘦。我看着这个姊妹呢，已经住在那里一个月了，感谢神，她一天天好起来，脸色一天天红光有了。哎呀，同她一比，我看看年龄都差不多，两个人一比就不能相比了。她一次，我同这个姊妹，我在为她祷告，给她有点勉励，她就推着这个年轻人，大概50岁左右，推着这个老人在这个 hallway。大概在走来走去啊，第一圈过来，他看看我们，脸笑笑，好像蛮亲热的样子，但是他没有讲话。结果第二次，他有一圈又走到我们面前来了，他又停下来了，哎，给我们讲话了。他讲英文，这个英文也是很不流利的英文。好，我觉得里面又感动了，我觉得应该传福音了，这是神给我的机会。结果他先开口同我们讲话，他问这个病人是什么病啊，然后又问我你的名字叫什么，哪里来的。哎呀，我更觉得神要我给他传福音了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从哪里来的，他说我从越南来的。他从越南，是个越南人。那我说你这个推的这个病人是谁呢，生什么病呢，他就是我的妈妈。哦，原来他的妈妈，他说他早来了，我们一家就是因着妈妈的大概就移民，他已经是美国这个公民了，所以他现在也是在那里推着他的妈妈在那里走了两圈到我们跟前来。我就说你有没有来美国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听过福音啊，你有没有知道有一位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。他这个脸就摇摇头，好像从来没有听过。我说那奇怪，你在美国不知道吗？他说我是不读，他说我是幸福的，我信相信菩萨的。然后我就把福音告诉他，你要信真神啊，这个他这样为你钉十字架，我说菩萨为你做了什么事啊，为什么要去拜这样一个用金涂起来的，你去拜他，我说你真是富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说你是富，你一个愚昧的人不认识这位真神啊。他说不，他说我宁愿将来到地狱。哎呀，他说我宁愿到地狱，为什么？他说地狱暖和啊，他说这两天很冷啊。哎呀，这句话倒有一点小道理啊，这么冷的天地狱里火湖啊。这你看他说我从来没听过，说明他知道什么叫地狱，我没有给他讲，对不对？我就讲了一下子地狱，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地狱，所以到地狱去很暖和啊。他说到天堂，我也没给他讲天堂，他说天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吧，将来若是他在主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悔改的话，他要永远离开全能者的面貌。好，我们继续念下去。他们要永远承认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，这真是主要降临，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，得荣耀，又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什么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第二节，宇宙中间人类中间最最稀奇的是主来的时候，主来的时候，一面他要审判，要审判，审判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福音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17章，保罗传福音到了雅典希腊，哎呀，他看见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，那就今天的希腊，我想今天也还是一样的。保罗最后给他怎么讲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检查，但是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什么，都要悔改，都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定了那一个日子，那就是他来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。 人那里，只要协助他所设立的人，主耶稣基督。他死了，从死里已经复活了，要协助他来以公义来审判天下。底下呢，又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？为要给万人万国有可信的凭据。相信主，相信福音，不难的，朋友们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铁证如山。今天我不是在传福音，我们知道你们下礼拜要传福音，盼望你带更多的弟兄姊妹来，我也更盼望这位讲员多讲一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是太重要了。今天我主要的就是讲这方面的，就是第一个稀奇，主耶稣的复活。可信的凭据，怎么叫人相信？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讲的？按照肉体说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按照肉体说，他是大卫后裔所生的。按照圣山的灵受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怎么叫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？约翰写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最后他说，我写了这么多为了什么？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叫你们因信他的名，叫你们可以得永生。约翰写了这么多做什么？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。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这位救赎主，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？你怎么知道？底下就给我们讲了，按照圣善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本来，我今天还要交通的，我先提一提，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耶和华神嘛，三而一的神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是要写着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来显明他是，叫你们可以有可信的凭据。所以一面我盼望你们下个主日多请一些慕道要来听呢、啊，主来的日子正是近了。我们刚刚念的帖撒罗迦后书，他来做什么？以公义审判天下。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讲的这一段话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升天了，最少有二十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希腊的这些人都应当听见了，已经传到希腊了，甚至不但传到希腊，已经传到整个耶路撒冷，整个犹太圈地，已经传到撒玛利亚了，虽然还没有传到地界。哎呀，你看几十年福音已经传遍了这么多，证明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我再说，今天不是传福音，盼望下个主日这位讲员多讲一点死里复活，太重要了。所以二三十年了，你们还不能相信吗？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刚刚昨天复活啊，二三十年了。所以他说，过去神不监察，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中间有朋友的，我也提醒，这个日子很快就来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去年有没有看到一个报道？这是在1947年芝加哥有一些科学家，都是很顶尖的科学家，在芝加哥他们设立了一个什么 clock， Doomsday clock， 就 就是末日的一个钟，像这个钟一样，末日的钟。什么时候这个地球要毁灭？他们说，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日？他们都不是基督徒，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基督徒，可能有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写的，已经设立了这个。我们知道去年这个钟又往前面拨了半分钟，所以还有多少时间你们知道吗？还有多少时间？就是世界的末日，当然他们讲的是不对的，就是主来绝对不是世界的末日，也不是地球的毁灭，不会。立国万民千年的国度，我们都看见这个景象，万有都要复兴，乐园要在地上展开，主耶稣要来作王，所以绝对不是地球的毁灭，也不是人类的毁灭。是的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末日，是一个末日大的灾难，地上要死掉三分之一的人。启示录都告诉我们，两千年以前就告诉了我们，不是1947年设立这个 the Doomsday Clock， 快了。所以我们要加紧传福音。70年来设立这个钟，前前后后已经拨了20次，这一次是最近5:12的时间，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。我想我应该把它再推往前推，还有半分钟差不多。主已经在门口了，已经在门口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个，我重点是讲到下面的那个稀奇的那日子。我想提上儒家前书第4章第5章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个大的奥秘，对不对？到了那时候，第七次号吹响的时候，死的都要复活，首先复活，已经死了的人要首先复活，活着的我们还存留的要改变变化，同他们一起被提在云中，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，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。用这些话来劝勉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稀奇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个稀奇可以包括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哎呀，这是非常稀奇的，他不但是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要成为建造教会的一块最宝贝最宝贝的那个材料。我想去年我同你们交通荣耀的意象讲了5次，虽然今天我换了一个题目，但是内容还是同他有关系的。那个意象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和教会。我们感谢神，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成了一块最宝贵的房角石，所有的建筑最重要的一块材料就是那一块房角石。我不仔细讲了，以前我都交通过。我们感谢神，奇妙吧，他来成就了神那个永远的旨意。人为什么要造宇宙？为什么要造人类？为什么要有这样人类的一段历史？我想神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完成救赎。是的，叫主来地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得救，叫我们能够蒙到恩典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不是神最终的目的，神最终的目的要得着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基督羔羊的妻，就是神的殿，神的家，也是我们的家，对不对？我想这是最终的目的。奇妙，奇妙。当然首先要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不复活哪里有这样一块宝贵的房角石。所以就看到第一件事包含两个方面，今天我重点的是讲他复活，下次我们再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第二个稀奇的事是我们的复活， 一同被提在空中，在云里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刚刚诗歌已经唱了，巴不得感动我们。假如你是警醒的、谨守的话，你知道那日子已经近了。很多的迹象 sign 已经告诉我们主在门口了，不需要加拿大一批所设立的来告诉我们那个末日要来到了。我们都知道，都知道。在第二件稀奇的事也包含两个方面，你知道哪个两方面？若是你去看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七节，你再往上看一节两节，你就知道了。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保罗为着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祷告，愿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又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对不对？叫我们真知道他，叫我们又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记忆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我们将来所得到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产业。第二就是在他在圣徒中得的记忆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一个是我们要得到主作为我们产业，我们也要成为神的产业，这是我们讲到荣耀的意象，讲了很多了，我再提一提。接下来呢，他在新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。底下就讲到主耶稣的复活，他怎样叫用大能大力，大能大力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天的、有能的、组织的、有名的、今世的、来世的，都超过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！你知道主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这么稀奇？这是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个能力啊，胜过千千万万的核子、原子的爆发的那一个能力，你知道吗？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不但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主。你记得主耶稣在加利利山上同门徒讲的，那时候他已经复活了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命令他们遵行，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你们要去使万民都能够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我再说下个礼拜遵守主的命令，邀请朋友们，若是你爱他们的灵魂，你若是真正爱人的话，还不是你捐一点东西啊，哎呀，做一点好事啊，算不了什么。爱他的灵魂，这是有永远价值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灵魂比全世界还要贵啊，还要珍贵啊，全世界你换不到一个灵魂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亲口讲的。所以让我们也宝贝。所以这个稀奇的是，不但是我们主来的时候有一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复活的，这也是一个能力嘛。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你是天上的国民，在等候什么？等候我们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从天降临，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叫万有归附他自己的大能，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同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啊！这是一个能力，这是一个能力，能力。不但他的复活是一个大能大力，最大的能力就是主耶稣的复活。同时呢，要在新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，不要忘掉，你是主的真正重生得救了吗？你真正受了圣灵的浸吗？我们告诉你，一天 一天改变，涌上加荣，就好像主的灵变成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我们要变成主的形象。你记得主耶稣刚刚我讲的，主耶稣在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做什么？做我的见证。什么叫做我的见证？不错，做我的见证的意思，当然我们要传，要传福音，要用口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要传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传人家怎么听得见？我们要传。更重要的，什么叫见证？把基督的那个性情、那个丰盛、那个荣耀，能够从教会、从神的儿女身上彰显出来，这叫见证。所以见证的原文你知道是什么？殉道者 Martyrdom 就是殉道者。是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去殉道啊？都去为主死啊？你放心，这是个最大的福分，最大的福气。神已经预定了这个数目，不会多一个，不会少一个，为主殉道，将来在主的面前。保罗讲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哎呀，他要得到冠冕，他要殉道，他要杀头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到主耶稣的死啊，我不要用许多的证据来证明，就是保罗最后殉道被杀头，被罗马杀头，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，不能钉十字架的，真的杀头，最后他被杀头，你就知道这一件事就证明主耶稣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保罗怎么讲的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，保罗怎么讲？我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圣经所说，旧约的圣经，对不对？先知的书，摩西的律法，他没有降生1500年，很多的预言，很多的预言讲主耶稣的死，讲主耶稣的复活，讲主耶稣的再来，讲主耶稣的升天，哎呀，都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有了。他说第一，照着圣经所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埋葬了，埋在土里了，千真万确的，主耶稣死了才埋葬的嘛。那一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三次，大声的喊叫，太痛苦，太痛苦了，这是地狱的苦，阴间的苦啊，这是苦悲啊，神愤怒的悲临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啊，就是为着你，为着我啊。哎呀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，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爱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爱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怎么讲的？神就是爱，他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，叫我们因着他得着生命。神的爱就是在我们向我们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了我们。神的爱，我们就看见他埋葬了，大声的喊叫，最后怎么样？罗马兵丁拿一个枪刺他的肋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水，看见血流出来啊！什么叫水又是血？证明这个人死了。今天科学可以证明，人一死了以后，血清浮上来了，血都沉下去了，血清沉到上面，所以当这个枪刺到他心脏的时候，流出来不单是血，还有水，这个水是什么水啊？血清。所以罗马兵丁都是 professional 处死刑的专家， 他一看证明他还不放心，这再一枪，其实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，已经断气了，但是为了要更保险，一般人他不会的，主耶稣基督他就要这样做。哎呀，看见血出来，所以就没有把他的脚打断嘛，边上两个强盗脚都打断了，主耶稣的脚没有打断，因为他们这些罗马兵丁官长知道他一定死了，不需要打断。哎呀，这又应验了圣经所说，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。这是诗篇第三十二篇预言，对不对？讲到义人多受苦难，义人还要受苦吗？是的，义人多受苦难，但是神要保守他，使他脱离这一切，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。还有哪一个义人呢？主耶稣是唯一个义人，他义人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。义人要多受苦难，主耶稣受了多少的苦难，一生受了多少的，为了你，为着我，为着爱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照着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罪死了，埋葬了，泥巴里面埋葬了。不但埋葬了，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尼古底母还拿着一百斤的香膏，一百斤的香膏，你知道有多少的香膏，把主的全身从头一直到脚都抹上香膏，用麻布把它团团的包扎起来，丢在一个洞里面。我们都知道洞外面呢还有块大的磐石遮着这个洞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们听说门徒会把他尸体偷出来，然后说主耶稣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哎呀，这句话真是傻人讲的话。若是主没有复活，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疯子，最大的一个骗子。我三天以后要复活，结果他没有复活，他们就把他们偷出来了，门徒把他偷掉，然后说主复活了，然后他们一个一个都杀头。有没有这样的傻子啊？门徒亲眼看见他复活了四十天之久，所以接下来他怎么讲？他埋葬了，用这么多的香膏把他包起来丢在洞里，还不死吗？你就是没有死也死掉了，什么东西都把你捆起来丢在黑洞里面，你不死吗？死是100%肯定，主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圣经讲的主耶稣复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怎么讲的？有个法利赛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说主啊，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。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已经看见了，但还要叫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看看。这些法利赛人 你知道吗？主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这个淫乱邪恶的一个时代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除了一个神迹。什么神迹？约拿书。我们都知道小先知书有一卷叫约拿书，约拿书什么时候写的？大概600多年，主前600多年写的那个约拿书。约拿书讲什么？我们都知道约拿是一个先知，叫他去传福音到尼尼微去，结果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嘛，他到他市去了，我想我不需要详细讲，结果他掉在鱼的肚子里。今天的科学家、植物家、动物家证明有这样的一个鱼，禽鱼，现在没有了。以前有这么一个禽鱼，大的禽鱼啊，它能够把一个人吞下去。约拿就被这个鱼吞在肚子里几天呢？3天3夜。主耶稣在他说人子也要在地里头三天三夜， 地理图在那里，今天没有时间讲了。阴间，我们知道天有三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科学告诉我们，一层就是空气层，第二层就是星，这个太空层，有星啊，有月亮、太阳的第二层，第三层天我们都知道，就是神的宝座。第三层天，天有三层，地呢也是三层。我们知道阴间有三层，第一层的阴间，当主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，当然有些人不同意这样讲法，认为这个阴间还在，我觉得不在了。当主耶稣升天，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所有在阴间里面的都被掳上去了，就是旧约的那些义人的灵魂，本来是在这个阴间第一层阴间的亚伯拉罕王怀里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层的阴间。我们知道拉撒路财主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，那一个这个拉撒路呢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叫乐园，这是阴间，这是地层的第一层。所有当时候的义人，从以诺、亚伯、以诺了、摩西啊，哎呀，所有已经蒙恩的、因信称义的、相信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他们都因信称义了。他们死了在哪里？灵魂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就是乐园第一层的阴间。那一个财主呢，在哪里呢？也在阴间，但是阴间同阴间有一个间隔，没有办法来往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阴间是第二层。所有在旧约没有因信称义的，不相信，当然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来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因信称义，不相信亚伯拉罕所讲的、所立的约，所以他们死了就在这个阴间，等候千年过渡以后，他们还要复活，要在不是大宝座面前要受审判，然后他们要丢在火湖里面，这是永远的 hell。 那个阴间是 Hades。 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是成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我要活到永永远远，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感谢主，这个阴间就是 Hades， 第二层的阴间，还有第三层在哪里？地的深处。主耶稣就是去那个阴间。这个阴间是谁登的？堕落的天使。若是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怎么讲的？他说，我们的基督一次为我们的罪受苦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把我们引到神的跟前。接下来他怎么讲？按照肉体说，我们的主耶稣死了；按照灵说，他复活。他就用这个灵到哪里去啊？到监狱里面去，像在监狱里的人传道 preach。 哎呀，这个翻译是完全错误的翻译。所以有人说阴间还可以得救，你死了以后，有一些人这样讲了，你就是死了在阴间里面，主耶稣还会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还可以得救，哪有这个死了就死了，定就定规了，死了就定规了，按照定命，人人有一死，死后前有审判，没有机会了，机会就是今天活着的，不是这个，并且也不是这个阴间。第三层阴间是那一些犯罪的天使，他们在第三层的阴间，无底坑 Tartarus， 希腊文叫 Tartarus， 那就是无底坑。无底坑，若是你去看彼得后书，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，彼得后书第二章，就是天使犯罪，神也没有宽容他们，把他们丢在地狱里， 在黑暗的坑里等候审判。看见吗？天使犯了罪，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六章，你们去看看，天使犯了罪，神没有容忍他们，何况人犯罪，公义的神有一天不审判吗？天使犯罪，神就没有宽容他们，把他们丢在地狱。这个地狱不是 Hell， Tartarus， 无底坑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撒旦要被一个天使捆绑丢在那里啊，丢在无底坑里1000年。假先知的基督呢，丢在那里，马上就丢在火湖里面 Hell， 永远灭亡。哎呀，你去看到将来的假先知，将来的敌基督，主来的时候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主耶稣这3天到了哪里？到了这个阴间。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个，哎呀，太多东西可以交通了。所以按照圣经说，第3天他复活了，向谁显明啊？第一个向基法，不是讲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向马大拉玛利亚，第二个是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。但是这里不是说哪一个第一个，他就是说向谁显明呢？向他的使徒们。第一个就是基法，对吧？第二显现的12个使徒，然后呢向500个弟兄显现。500个弟兄，主耶稣复活不是马上就不见了，很沉闭的不见，不，40天之久同门徒在一起，多多少少的亲眼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。所以他向500个弟兄，不是50个，不是5个，500个向他们显现，其中一大半还在保罗写哥林多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主后50-60年吧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年纪大的还在，这些弟兄有些还在啊，他们可以做见证，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的。像500个显现，一大半还存在，有些人是已经睡了，在基督里睡了，等候主的再来了。接下来他又讲向雅各显现，然后向众使徒显现，最后向谁显现？保罗说最后向我显现。保罗，哎呀，我再说，不要再证明主耶稣复活了，从保罗的身上你就看到证明主耶稣一定复活了，1000%的他复活。那个保罗是怎么改变的？他以前是怎么一个哎呀一个人呢？所以保罗就出来怎么讲啊？哎呀，他说我做使徒，现在我真是不配啊！我是使徒中间最小的一个使徒。从前我是逼迫教会的，从前说我是杀害圣徒的，从前说我是同基督为敌的。哎呀，他是犹太教徒，最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最恨的就是人在那里传耶稣基督复活了。我们刚刚念的使徒行传第4章，他们就闹火了，你不但传基督，还要传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我过去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积极的了，为了热心的侍奉他所谓的耶和华神，糊涂热心啊。现在他为什么改变的？最后向我显明，我们都知道大马士，主耶稣的荣耀向他显现。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悔改了，看见那个荣耀的光，眼睛都瞎掉了，3天看不见东西，他看见主复活了。所以他到了亚基伯王的面前传福音，也是传主耶稣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亚基伯王明天，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基督复活呢？这奇怪了，你怎么会不信耶稣基督复活呢？对不对？他从亚基伯王面前所讲的，他说我没有违背这个异象，从来没有违背什么异象，就看见主的复活。不但看见他复活，知道他已经升了高天，坐在圣宝座的右边，他现在在哪里掌权？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他。哎呀，他是幕后向我显现，我是不配的。从前我是逼迫教会的，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我今天蒙了成了何等的人，何等的人，都是主的恩造成的。我比使众使徒格外的劳苦，不是由于我，是由于神的恩，神的恩，神的恩，神的恩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主日看见这个饼杯，巴不得你也能够来赞美感谢敬拜我们的主。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复活了，复活了，活在哪里？活在你我的心中。我刚刚提到了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传福音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地界做我的见证。什么见证？殉道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为主殉道，你怎么能够做得出这样的见证？那一个大能不但是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弗所第一章刚刚讲的，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灵，叫你们知道他在信的人身上，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。你有没有经历这个能力啊？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要发出极大的能力。保罗讲四面受敌不会被困住的，你有没有显出这个能力？有没有在众人的面前把基督的那一个荣耀彰显出来？你有没有改变，天天改变，就像主的形象一样？有没有？这是一个能力，你知道吗？拥沙加荣，就好像主的灵变成的。哎呀，叫人觉得稀奇啊！你过去是这样一个人，现在你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人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？你的太太又看你有没有这样改变？你儿女有没有看你这么改变？父母有没有看见你这样的改变？你亲戚朋友有没有看见你这样的改变？他们要稀奇啊，嘴里不讲，心里在想，这真是稀奇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的？殉道者，什么叫殉道者？常常带着基督的死，叫基督的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又讲到十字架了，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与基督同活。宝贝在瓦器里面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能力出来？常带着基督的死，好叫基督的生在你我身上彰显出来，这叫殉道。今天属灵的意思，这叫殉道，与基督同定。我们感谢神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看我还没有讲正题了。哎呀，神的话太丰富了，我根本没有准备这样讲的，圣灵带领我就这么讲这些话。感谢神，最后多用五分钟。上个礼拜你们都知道什么节？复活节。还有呢？啊，受难节嘛，礼拜五是受难节，礼拜天是复活节。哎呀，我想到这个复活节，我里面很难过。假如神的儿女是一年一次来庆祝想念主的死，庆祝他的复活，我们的主在天上不知道有多难过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受难，你们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活。一年只有一次，不但一年一次啊，这是美国啊，基督教的国家，把这个节日当作什么个节日？ East Bunny。 什么叫 Bunny？兔子， East 兔子节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看见 Donald Trump 在 Washington 露台上那一天大概下面游行嘛？哎呀，什么游行啊，哪里是庆祝主的受难，想念主的受难，庆祝主的复活，根本不是的，这是成为一个节日啊。哎呀，有花车在哪里游行，大概是啊，他在露台上同他的太太两个人在那里看 边上还有什么？你没有看见？他们边上是个什么？你们都没有看电池啊，也没有看新闻呢、啊、哎呀，奇怪，一个大兔子啊，又胖又大，戴了个眼镜，还不是站在那里，大概一半大概坐在那里在扑手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纪念主的受难吗？这是庆祝主真正的复活了吗？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主日，我们不但庆祝主的复活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也是庆祝主的降生。不是一年一次所谓的 Christmas， 哪里还是 Christmas？ 愚人节，我说是主耶稣12月25号生的吗？这奇怪了，三个智慧人去拜，拿了礼物去拜，是马槽吗？那时候主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，在房子里面了，大概已经差不多一岁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愚人节是什么？不要我们庆祝这个，我们的庆祝是就是主的复活。所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13章，保罗就用了这一段话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诗篇第二篇，耶和华要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，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把万有敢立国给你做产业，地界给你做电台，你要生存能力的掌在锡安掌权，就是这段经文保罗用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指着今日生你，就是他复活的一天。今天都没有时间讲了，使徒行传13章他传福音，又是讲主耶稣的复活，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，感谢神，他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不但在天上，他也活在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的里面，感谢神。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这是何等的日子，主的日子，是你复活的日子，也是你重生的日子。主，这天我们也纪念你的受苦，主啊，许多饼杯提醒我们，这个饼这个杯都是为着我们，我们要常常如此，为的是纪念你，并且许多这个饼许多杯是表明你的死，这等到你再来，谢谢主，何等荣耀的一天，何等喜乐的一天，何等有盼望的一天。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举起救恩的杯，我们来称颂你的名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，你的厚恩，你的大爱，我们就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的名。我的心啊，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祷告祈求，是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